在爵士乐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其实挺奇怪的，他几乎可以说同时是最出名的也是最不出名的音乐家。这个名字啊，几乎可以用来当做一个试金石，你可以拿它来测试一个人是否对爵士乐真的了解。对于像我这样的半吊子爵士乐爱好者来说，大概率你可能没听过 Grant Green 是谁，但如果你去问问爵士吉他手，绝大多数人都会如数家珍一般讲述 Grant Green 到底有多厉害。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搜 Grant Green， 搜出来的结果基本都是爵士吉他的老师啊，帮小白们拆解吉他的音乐。更有甚者，甚至希望仅仅通过 Grant Green 一首歌曲中的一段 solo， 就让观众完全了解爵士吉他。我们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可行，但这至少说明 Grant Green 在专业乐手心目当中的地位。事实上，这位乐手是否出名，我们暂且先不去争论哈。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有共识的。Grant Green， 格兰特·格林，是一个相当勤奋且高产的音乐家。比如1961年这一年，他为自己的唱片厂牌 Blue Note 录制了15个场次，而在随后的两年，他每年录制的场次更是高达18场。不仅如此，几乎是同时，1960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6年里面他作为领队，总共录制了22张专辑。在这22张专辑当中，仅有14张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发行的。你可能也猜到了，跟许多熟悉的故事一样， Grant Green 在年仅43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非常出名，同时也是非常不出名的爵士吉他手 Grant Green， 格兰特·格林。希望你听过这期节目之后，变成一个知道 Grant Green 的爵士乐爱好者。1935年6月6号 ，Grant Green 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 St. Louis 市。他跟著名的爵士小号手 Miles Davis 是老乡。Grant Green 的父亲在当地的警察局工作。从记载来看，有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 policeman， 也有人说他的父亲其实只是警局里面的一个劳工或者说工人。我综合了一下，感觉他父亲呢，应该是现在我们概念上的那种协管啊，或者是这种特保，就是虽然属于在警察系统里面，但是他并没有编制。但另一方面， Grant Green 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吉他乐手，他擅长弹奏布鲁斯和一些民谣。那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呢， Grant Green 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接触吉他这个乐器。在从父亲那里得到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之后，他开始认真学习。他找老师学了一年之后呢，便通过听录音开始自学。这也足以说明 Grant Green 的天赋是多么的优秀。在他13岁的时候， Grant Green 开始作为乐手登台。最开始是在一个以福音音乐为主的乐团。之后呢，他主要混迹于这个 R&B 和爵士乐团。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啊，其实正好是 Bebop 这种音乐类型大放异彩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听着 Charlie Parker 啊，听着 Lester Young 这一代非常出色的爵士音乐家的音乐成长起来的。那也许是 Sax 听多了啊，他在吉他上面的演奏风格非常倾向是那种使用 Sax 的演奏方式。什么意思呢？他会像萨克斯乐手那样，将音乐的音符啊，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这样演奏出来，而不是像一般的吉他乐手那样，将几个音符同时弹奏，弹出一个和弦。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Grant Green 成为了后世吉他手们用耳朵就可以边听边模仿的对象，因为他的乐句每一个音符啊，都清晰可辨。那从上面这点来说呢，跟咱们上一期聊过的阿哈迈·贾梅尔一样，Grant Green 其实也是一个拆解大师，他每次只用一个音符就可以构建起一首曲子的和弦关系。换句话说，他也是一个极简大师，可以只读取一个和弦中最重要的一个音，去组成自己想要的音乐。在这里呢，放一首他在1963年推出的专辑《The Latin Bit》中的一首《Mumble Inn》（曼波旅馆），听听他是如何在相对比较快速的乐曲当中将每一个音都弹得清清楚楚嘎嘣脆的，并且呢，从来不同时弹奏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音。 Mumble In。 尽管他年少的时候啊就显露出天赋啊，但是 Grant Green 第一次进录音棚其实是相对来讲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在24岁的时候，他作为吉他手跟 Sax Jimmy Forrest 啊一同录制了他的专辑 All the Gin is Gone。这张专辑尽管是在1959年录制的，但是一直到1965年才出版发行。在这次录制当中， Grant Green 结识了后来 Post-Bop 时代非常重要的鼓手 Elvin Jones。 他随后呢又跟 Jimmy Forrest 录制了下一张专辑、Black Forest。 不过这张专辑的出版发行时间要等到1970年代了。这两张专辑往往让人们聊起 Grant Green 的时候会被遗忘，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以他的名义发行的，而且录制的时间呢远在他自己成名之前，而发行的时候他自己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专辑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两张专辑啊很容易被人错过。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在1965年啊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人们很可能是在看 Jimmy Forrest 唱片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诶，怎么这儿还有 Grant Green 的戏份呢哈。说这些啊其实是为了给后面埋一个伏笔哈。其实 Grant Green 很多唱片都在当时是这样被错过的，从而变成了一个小众的唱片。那为什么说起小众唱片呢？你们往后听就知道了。不过前面说这两张专辑啊，尤其是第一张 All the Gin is Gone 里面 Grant Green 的演奏，为我们去聆听这位吉他大师早期的演奏模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其实远在 Grant Green 成名之前，他的演奏风格啊就已经很成熟了。咱们来听 All the Gin is Gone 中跟专辑同名的第一首曲子，大家注意听其中 Grant Green 的吉他 solo 部分，以及曲子快结尾的时候 Elvin Jones 的鼓点。 除了跟 Jimmy Forrest 录制专辑之外啊，在这段时间 Grant Green 主要还是在 St. Louis 的两家酒吧演出啊，一家叫做 TikTok， 另一家呢叫做 The Pink Elephant。 在酒吧演出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伯乐，就是萨克斯手 Louis Donaldson。 这个时候 Louis Donaldson 的巡演乐队急需一个吉他手，而他刚好在 St. Louis 看到了 Grant Green 的演出，觉得非常的合适，那就邀请他呢一起加入巡演。 Grant Green 就这样跟着 Lou Donaldson 来到了纽约。 Donaldson 的巡演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巡演结束之后呢，他将 Grant Green 推荐给了一个叫做 Alfred Leon 的人。这停一下哈，常听 Y4 Jazz 的朋友，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反映一下 Alfred Leon 是谁哈。这个人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对喽，他就是爵士厂牌 Blue Note 的老板哈。这件事对 Grant Green 非常重要，他从此成为了 Blue Note 的 House Guitarist， 我们叫驻店吉他手。当然驻店吉他手这个名字是我给翻译的啊，根本的意思呢就是他是 Blue Note 养着的一个吉他手，那谁录音需要吉他手呢， Grant Green 就可以顶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头提到1961到1963年他每年可以录制小20张专辑。那他的这个表现啊，其实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啊，那就是 Grant Green 作为一个爵士吉他手，他很百搭，不论是谁，不论要录什么样的专辑，他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即插即用。那这对于一个爵士乐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珍贵的技能。然而有意思的是，尽管 Grant Green 在 Blue Note 混得风生水起哈，哪儿都能掺和一脚，但是他本人是一个极其不自信的人。1960年 Alfred Leon 想给 Grant Green 录制一张他自己的专辑，因为他一直就在 Blue Note 给人家当配角嘛，对吧，所以老板其实想着他，想呢给他一个当主角的好机会。但是 Grant Green 就特别抗拒，他说不不不，算了算了，谢谢老板，但是不要了。不过 Alfred Leon 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他觉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音乐家，我一定得给你留下声音啊，所以他就执意主导了这一次录音。按常理说，这个录音的阵容其实还挺强大的，在背后帮衬 Grant Green 的是钢琴手 Wynton Kelly， Bass Paul Chambers 以及鼓手 Philly Joe Jones。 这三个人里头， Wynton Kelly 和 Paul Chambers 都出现在 Miles Davis 那张千古名盘 Kind of Blue 啊，都是里面的名角。Wynton Kelly 呢是钢琴手啊， Paul Chambers 是 Bass。 人说不对啊，Kind of Blue 里面钢琴不是 Bill Evans 吗？没错啊，那张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曲子钢琴都是 Bill Evans， 只有一首 Freddie Freeloader 这个钢琴不是 Bill Evans， 是 Wynton Kelly。 而 Philly Joe Jones 虽然没有出现在 Kind of Blue 当中，但他也是 Miles Davis 亲自认证的他自己最喜欢的鼓手。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啊，这个组合应该不差的，但是 Grant Green 还是没信心。尽管专辑录完了，但一直就是摁着不发啊，他就是不同意出版发行。所以这张专辑从顺序上是，从时间顺序上是 Grant Green 录制的第一张专辑啊，但是一直被 Blue Note 或者说一直被他自己雪藏了起来，那直到2001年才被人们翻出来重新出版发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First Session， 它包含了 Grant Green 第一次以乐队领队的身份录制专辑的录音，也包含了其他两首1961年录制的同一首曲子的两个版本， Woody and You， 钢琴呢是 Sonny Clark， Bass 是 Butch Warren， 鼓手是 Billy Higgins。 咱们来听第一次录音当中的这首 He's a Real Gun Guy。 尽管时间顺序上的第一张专辑被 Graham Greene 雪藏了起来，但是这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先 Graham Greene 感觉作为乐队领队录音，哎，其实感觉还挺不错的哈，所以呢也因此建立了信心。虽然第一张专辑没有及时出版，但是他很感激 Alfred Lion， 那跟 Blue Note 的关系呢就更近了一步，并且颇有些誓死啊要效忠 Blue Note 这种意思。1961年 Graham Greene 想开了，他一连录了三张专辑，并且呢在这一年啊基本上同时发行，就在同一年当中发了三张专辑。第一张叫做 Grant's First Stand， 这个名字来源于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曲子。不知道是不是 Graham Greene 想从自己认怂的第一张专辑里汲取点能量出来。这张专辑的乐器搭配比较特殊，比较神奇哈，不是很常见。Graham Greene 是吉他，鼓手呢是 Ben Dixon， 那除了他俩之外呢还有个乐器风琴 Organ， 演奏者呢是 Roosevelt Willett， 外号 Babyface 娃娃脸。那风琴这种乐器特别容易给人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教堂哈福音音乐那种感觉。而 Babyface 本人呢又是一个特别强调节奏的演奏者，他会将风琴作为一个打击乐来用，你可以从他的演奏中听到贝斯的感觉，搭配上 Graham Greene 独特的单一音偏布鲁斯的弹法，这张专辑被冠以了 Soul Jazz 的风格。那也正是因此 Graham Greene 后来被认为是 Soul Jazz 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来听这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曲子 Miss Anne's Temple。音乐杂志 AllMusic 评价 Grant's First Stand 这张专辑是 Graham Greene 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张专辑。那其实呢吉他、鼓和风琴的这个组合也一直在他的专辑当中延续了下去。在这张专辑之后，他推出了 Green Street 和 Green Stand 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跟 Green First Stand 一样，都是在1961年这一年推出的，可以看出他的努力。都是在1961年这一年推出的，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努力，爵士杂志 Downbeat 在1962年的票选当中给 Grant Green 颁发了最佳新人奖。在随后的1962年， Grant Green 继续发力，推出了三张专辑，分别是 Sunday Morning、 The Latin Beat 以及 Feeling the Spirit。 这里要跟大家多说一句哈，这三张专辑前前后后几乎也是在同一年出版发行的，但是三张专辑的风格各有不同。Sunday Morning 里面的曲子主要是偏向 Gospel 啊，福音音乐的风格。 The Latin Beat 谜题就在谜面上，主要是偏重拉丁风格。那最后一张 Feeling the Spirit 就跟名字当中提到的那样啊，整张专辑都是基督教的音乐。有乐评人管这张专辑的风格叫做 Spiritual， 主要指的呢还是啊宗教音乐这一个概念，而不是我们说的 John Coltrane 那个灵性爵士里面说那个 Spiritual Jazz 那个 Spiritual， 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说在 Sunday Morning 这张专辑里有首曲子非常有意思，那就是 Miles Davis 的名曲 So What。 Grant Green 在这张专辑里用吉他啊去演绎了 So What， 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搜来听听。度过了1961年到1965年这段高产的时间，很遗憾1966年 Grant Green 染上了毒品。1967年他不得不离开 Blue Note， 开始了跟海洛因长达两年的斗争。两年之后到了1969年，他重新回到 Blue Note， 并且在厂牌当中更多的出现在 R&B 的录音当中。这段时间的 Grant Green 的代表作有一张叫做 Green is Beautiful 的专辑，那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 Grant Green 的演奏风格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他朝着 Funk 的方向越走越远。而这个转变不要说对他自己很重要，对后来整个音乐历史的走向甚至都很重要。咱们这儿再一次啊，按下不表，后面再说。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 Green is Beautiful 的曲子 Ain't It Funky Now。Thank you. 在随后的日子里 ，Grant Green 经历过毒品的摧残之后呢，身体呢开始慢慢垮掉了。一直到1978年 ，Grant Green 不得不一直住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为了赚钱啊，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还是要坚持继续演出。最终在赶往 George Benson 的一场演出的路上啊，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呢，只有43岁。我们说 Grant Green 是一个工作狂啊，在短暂的一生，他为 Blue Note 录制了非常多的唱片。但可惜的是，这些唱片中的绝大部分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被出版发行。好在呢，如果历史让一个伟大的乐手埋没过，那就一定会让另一个人去把它发掘出来。1980年代，一个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年轻人 Michael Cuscuna， 他混迹于纽约的爵士圈子。他本来自己是个乐手，但是后来呢，转型成了制作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大西洋唱片公司，后来呢，又先后在 Motown、ABC、Impulse 这些知名的唱片公司工作过。他亲手为很多爵士大佬，包括 Dave Brubeck 都录过专辑，所以可以接触到很多爵士圈里面的很多人，可以听到很多第一手的新鲜资料。他在跟这个不同的乐手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能听他们啊从嘴里面说出一些传说啊，关于一些专辑的传说。人们呢总是会在茶余饭后说，哎，有一些专辑虽然录制了啊，但却始终没有出版发行。那些录制的专辑在录的时候他们都在现场啊，那些乐手的表现有多好，音乐多奇妙。可惜呢，因为没有出版嘛，人们永远也听不到了。那这种故事听多了， Michael Cuscuna 他也很好奇。他是个有心人，于是呢，他就专门找了一个本子，记录那些他听到的关于那些从未被出版发行过的专辑的传说。这种东西记得多了，每当他回头翻看，回头总结的时候，他都发现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那些被人们形容惊为天人却从未被发行的录音，有很多都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Grant Green， 而他那些专辑大多数都在 Blue Note。这个时候 Grant Green 已经死了，但 Michael Cuscuna 凭借着他自己的人脉和关系跑进了 Blue Note 的资料库，并且真的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关于 Grant Green 的录音。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些录音很多后来都有机会被出版发行，让我们听到这个无名吉他手的本来可能永不见天日的声音。这当中就包括后来被人们盛赞的啊 ，Grant Green 跟钢琴家 Sonny Clark 以及另一位钢琴家 McCoy Tyner 啊一起合作的一些录音。这些被发现的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张叫做 Matador 斗牛士。专辑中我最喜欢的曲子是 Wives and Lovers 啊，妻子们和情人们。你别说这曲名还挺渣男哈，但好听是真好听。这里面的钢琴是 McCoy Tyner。他跟 Grant Green 的吉他相得益彰，而鼓手呢是 Elvin Jones， 他跟 McCoy Tyner 当时都是 John Coltrane 乐队的成员。咱们来听妻子们和情人们 Wives and Lovers。 其实我总觉得 Grant Green 挺冤的哈，以他的天赋和能力，他本来是可以开山立派的。他早年受到传奇吉他手 Charlie Christian 的影响，跟他同时代的能跟他媲美的吉他手，比如说 Wes Montgomery， 比如 Jim Hall， Joe Pass， 后来都成了大师，早早就上了咱们的 Y4 Jazz 啊。而他的门徒 Soul Jazz 的代表人物 George Benson 也成了大师，名利双收，而且也上过咱们的 Y4 Jazz。唯独这个 Grant Green 英年早逝，很多爵士乐迷甚至都没听过他的名字。要不是 Michael Cuscuna 是一个较真的人， Grant Green 的遗产可能早就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传奇的人真的会一直传奇下去？该他开山立派，自有他开山立派的地方。好，咱前面按住没表的那些事儿，咱现在要表一表了。时间来到1980年代末哈，1990年代初，这个时候 Grant Green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那这时候一群英国的 DJ 啊，开始挖掘美国唱片中那些小众的、无人知晓的，但是曾经存在过的专辑，并把他们当中那些节奏感很强、律动很明显的曲子重新播放给大家听。英国的年轻人们对这种音乐是喜闻乐见的，他们把这些音乐直接当作舞曲啊，因为很容易跟着蹦，很容易嗨。这些音乐中绝大部分都是爵士乐，或者都是带有爵士乐特点的音乐。这种做法在英国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和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叫做 Rare Groove， 而随之兴起的是将这些小众唱片中的片段采样重新编曲，加入更多迷幻的成分，最终自成一派。这个流派后来被人们称为 Acid Jazz， 我们通常翻译成酸爵士或者迷幻爵士。在这我说一嘴哈，我要吐槽了。我在做第82期的时候，就是聊爵士乐各个分支那期，我说过 Acid Jazz， 那次我把重音搞错了，我读成了 Acid Jazz， 然后评论区很多就评论就开始纠正我，这个词的重音应该在前面不是在后面，而且在那反复说。我当时真的就懒得理这帮人，我连评论都懒得删。就在这个信息过载的年代，朋友们，居然还有人能够在上万字的一篇播客稿件里面专门挑出这一个问题来跟我讲，我觉得他们也是蛮有毅力的。我现在说一下，我之所以会把这个重音搞错，是因为我大学留学的时候主要是说法语，所以有时候我脑子里面法语和英语总是打架，就是有的时候会混读。在法语里面 Acid 的重音就是在后面，我母语不是英语，我母语不是法语，我母语是中文，所以发音不准确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真没必要揪着不放。还有人在那上纲上线说什么科普类节目发音都不标准哈，我都懒得理你。朋友，语言的意义在于我说你听，你听懂就结了。我这不是英语发音科普节目，我甚至都不是一个科普节目好吗？还说什么发音可以先查一下，想了爵士乐你先查一下，你听我节目干嘛呀？对吧？你有这精神头，你去那些说中文的老外的视频底下留言呗，你纠正他们的发音，我保证你一天都有事儿干。要么你单独开个播客，你就聊英语标准发音，好吧？然后你把我播客采样，你就当负面教材。就不是说我不承认错误啊，我承认错误，我该改就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真的很奇怪。行了，点到为止，没必要，不多说了。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根本没打算理睬的，主要是这期内容时长不太，不是啊，主要是说到了 Acid Jazz 啊，让我想起来了。咱说回到 Acid Jazz 和 Rare Groove 啊，有意思的是呢，在英国 DJ 找的这些小众唱片当中了呢 ，Blue Note 是重灾区，因为 Blue Note 他们当时干了太多录完之后不马上出版的这个事儿了，以至于后面再出版的时候，音乐家的热度早已经过去了，所以自然销量就不好，成了小众唱片。那在 Blue Note 被英国 DJ 发现的唱片当中呢，你猜猜谁最受欢迎？哎，没错哈，就是咱们今天聊的 Grant Green。 就像前面说的， Grant Green 的曲子总是相当的精彩，但因为没有被及时出版，所以硬生生的变成了小众唱片，然后呢被 Rare Groove 和 Acid Jazz 啊所发现。然而还记得我前面说过，1969年 Grant Green 重新回到 Blue Note， 他出版了一张叫做 Green is Beautiful 的专辑吗？从这张专辑开始，他的演奏风格有了一个明显的朝着 Funk 方向的转变。我刚刚说这个转变对后世整个音乐历史的走向都很重要，其实想说的就在这儿，因为 Grant Green 他更加偏向 Funk 的演奏风格，让他跟 Acid Jazz 的 DJ 们以及英国的年轻人想要的那种节奏不谋而合。就这样， Grant Green 的音乐在他死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被大量采样，以至于后来人们管 Grant Green 叫做酸爵士之父。 咱们在这可以举个例子哈，1970年 Graham Greene 跟鼓手 Idris Muhammad、 萨克斯 Claude Barty 以及其他乐手一起录制了一张叫做 Alive 有个感叹号的现场专辑。专辑录制的地点是新泽西纽瓦克的 Cliché Lounge。 这张专辑在最初发行的时候只有五首曲子，但是可以说这五首曲子就被后来的酸爵士乐队们疯狂采样，比如专辑中的曲子 Down Here on the Ground 就被 A Tribute Called Quest 采样用作 Vibes and Stuff。 咱们先来听听原曲 Down Here on the Ground。然后是 A Tribute Called Quest, Vibes and Stuff。Now I'm not for the rock, I know the territory. Go ahead and try,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Similar to Grim, I could tell a better one. All about a kid who couldn't rap and didn't run. 专辑中的另一首曲子叫做 Suki Suki, 这个曲子被 US3 采样用作 Tuka Use Rhythm。 我们先听原曲 Suki Suki。然后是 US3 的 Tuka Use Rhythm。 专辑中的另一首曲子叫做 Time to Remember， 这首曲子被 Mud Flava 采样制作了 To That Break。 原曲 Time to Remember。Mud Flava, To That Break。 了解了 Graham Greene 的故事，我不禁要想，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到底什么样才算称得上是成功呢？1990年代中期， Graham Greene 的儿子 Andrew Greene 决定给自己的父亲拍一部纪录片。他跟他那时候的女朋友开始着手准备收集父亲的资料，然而当他决定开始做的时候，才发现 Graham Greene 不仅有很多专辑没有出版，他甚至留存在世的影像资料都很少。他很替自己的父亲感到悲伤，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大洋彼岸的英国人正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了他父亲的遗落的闪闪发光的珍珠们，并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爵士乐的历史上，有个人挺奇怪的，他几乎可以说同时是最出名的也是最不出名的音乐家。这个名字几乎可以用来当做一个试金石，来测试一个人是否对爵士乐真的了解。希望你从此以后知道 Graham Greene 的名字，而且再听到一个人将音符一个一个弹出来而从来不弹和弦的时候，你可以淡淡地说，这个曲子是 Graham Greene 弹的吧。我最喜欢的 Graham Greene 的曲子来自他出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Green Street， 里面有一首叫做 No. 1 Green Street 的曲子，绿街一号。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Y4 Jazz， 祝大家晚安。